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1月4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参院外委会通过驻华大使人选白恩斯提名案；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创新高；两党参议员提法案限中共收购美国个人数据；民调显示四成中国人对美国睇法非常正面；边境巡逻或因强制疫苗令到队员短缺；米利说毫无疑问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通过拜登总统提名的新任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李斯参议员在会议上致辞的时候表示，我相信白恩斯大使拥有所需要的经验和知识，在当前全球战略竞争中推进我们的利益。李斯亦大力赞扬白恩斯是在当前美中关系关键时刻能够胜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的不二人选。他说，没有比白恩斯更好的大使能够代表美国利益。他致力于以强大的美国军力坚定地执行印太地区的防卫政策，同时支持帮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战力。另外，他也很高兴白恩斯承诺不会为了与中共的气候合作而牺牲美国利益。跟着下来，这项人事案将送交参议院等候全院表决，预计会顺利获得两党的支持。当前中国遭遇严重能源短缺危机，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激增。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创下新高，和几年前的贸易战时期形成鲜明对比。2019年美中贸易战激烈之际，中共几乎停止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开始激增。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处的最新数据，八月份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达到510亿立方英尺，是2020年同期的三倍之多。美国能源信息处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占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17% 以上，是有纪录以来最高的月度总出口量。今年10月份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前尼尔能源公司亦宣布一项新的13年协议，向中国能源分销商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供应液化天然气。这个亦是自2018年以来美中之间第一笔大型液化天然气交易。新的采购亦将令到中国在2021年接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买家。据国会跨党派的参议员近日提出了一个旨在扩大美国财政部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涉及美国人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监管权限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沃尔纳克说，好像中共这样的对手利用收购来储存数据，给美国人带来个人私隐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沃尔纳克共同在声明中说，他们提出的敏感个人数据保护法案将保护重要的个人信息，例如基因检测结果、健康状况、保险申请、经济困难数据、安全许可信息、地理位置数据、私人电子邮件、 用于生成政府身份文件的数据以及信用报告信息。卢比奥在声明中说，美国人应该深切关注外国投资者对处理他们个人信息的美国公司的投资。这个可能会将基因检测结果和私人金融交易等个人数据暴露给中共和其他地方的有害行为者。据中美印象网站近日刊登了美国卡特中心和调查机构 RIWI 进行的首批评估中国公众对美国看法的定期民意调查结果，一共有3391名中国国内的互联网用户受访。问卷只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评估对美国的态度，受访者可以选择四个选项，包括非常正面、正面、负面或者是非常负面。其中有 18% 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国的看法非常正面， 19% 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国的看法正面， 29% 的受访者表示负面， 33%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负面。第二个问题，评估中国公民如何看待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其中有 46%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非常好， 32% 的受访者表示好， 7% 表示不好，而 11% 的受访者就表示非常不好。在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移民危机当中，几十万非法移民正越过南部边境。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共病毒疫苗强制令限期是11月22日，联邦政府可能很快就会面临边境巡逻人员短缺的问题。拜登总统在最近的一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全体会议上告诉 CNN 主持人库珀兹，如果执法人员不接种疫苗就应该被炒鱿。不过现在人员短缺的问题却没有受到重视。根据曾经在川普总统执政期间担任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的汤姆·霍曼说，边境巡逻队几个月来平均每日都会遇到大约7000名的非法移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报告显示，2021财年美墨边境逮捕移民大约是170万人次。不过霍曼表示，他预计这个数字将达到190万。另外，外界统计，如果单是加州埃尔森特莱地区的所有四个巡逻站每日都接纳了这么多人，这个可能意味着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有超过10万非法移民通过了这个地区。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礼拜三表示，如果被要求，美国军队绝对有能力保护台湾免受中共的攻击。综合法新社等媒体报道，米利表示他预计北京不会在未来24个月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五角大楼能不能够保卫台湾的时候，他回答表示没问题。他告诉阿斯彭安全论坛知，美国在保护台湾的立场上保持战略模糊政策。如果中共试图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权，这个将是总统要决定美国是否介入的问题。米利表示，我们绝对有能力在世界各地做各种各样的事，如果需要可以包括台湾在内，而且我们毫无疑问绝对有能力。不过米利礼拜三亦都警告说，中共确实正在明确而且毫不含糊地建立军事能力，如果他们在未来某个时候选择攻台，这些能力是被中共领导人提供的选项和方案。但即使是这样，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共不多可能发动攻打台湾。米利表示，这个短时间会被定义为6个月、12个月或者是24个月。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与到访的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举行会谈，寻求扩大防务关系，共同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与王永宏会谈前共同见记者的时候说，印太地区出现了很多变化和挑战，我们的防务伙伴关系对地区的安全和繁荣将继续扮演重要作用。奥斯汀没有提到中国， 但是自从今年一月上任以来，他一直是应对中国步步紧迫的挑战为国防部的首要任务。今年7月，奥斯汀访问了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谋求强化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对抗中共在南中国海和其他领域的挑战。在两个人会谈之后，五角大楼发表一份会后新闻稿，说奥斯汀部长重申美国致力于继续与新加坡军队的联合训练项目。双方还同意增进两军在印太地区的联合部署行动，包括美国空军和海军轮驻新加坡的行动。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公布2021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报告最关键的部分是关于中国的核扩张。报告说，中国到2030年可能会拥有1000枚核弹头。中国核扩张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国防部在2020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的预期。报告新增了有关中国在生物和化学武器方面的内容。报告说，中国从事具有潜在双重用途应用的生物活动，这个引起了对中国遵守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以及化学武器公约的质疑。报告说，中共军方医疗机构讨论了识别、检查并表征各种强效毒素家族具有双重用途。报告还指出，中共海军拥有大约355艘作战船舰和潜艇，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中国空军拥有超过2800架飞机，是世界第三大空军。报告还说，中国试图在海外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后勤和基地网络，以便扩大它的军队影响力。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推特中说，报告展示了应对中国步步紧迫的威胁的重要性。美国在3号宣布支持新资本市场机制，发行投资级绿色债券。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 COP26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会议上强调采取行动阻止全球气候暖化的急切性，并表示美国将同英国一起支持气候投资基金新的资本市场机制。耶伦表示，这个倡议将有助于吸引大量新的民间气候基金，以及每年提供气候投资基金的清洁科技基金，和加速煤炭转型新投资计划$5亿。耶伦表示，气候危机已经到来，这个不是对未来世代的挑战，而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挑战。因应这场挑战，我们的碳密集型经济必须进行全面转型。他说，这项任务预期在未来30年将耗资100兆到150兆美金之间，亦提供大量的成长和投资机会。气候投资基金表示，新机制可能在未来10年为开发中国家带来估计$500亿。就在西方日益担忧伊朗核子进展的时候，伊朗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3号表示，当局已经同意在11月29号在维也纳重启挽救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2015年，伊朗和中美、俄、英、法、德等6国经历超过20个月谈判，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201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单方面退出协议，重启全面性的制裁。伊朗隔年跟着恢复提炼违反规定上限的高纯度浓缩铀，协议面临崩溃。今年4月，伊朗和6国开始讨论挽救核协议的方法，但是伊朗强硬派总统莱希6月上台之后，核谈判亦跟着中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国希望伊朗带着善意回到谈判桌，做好协商准备。华府认为他们应该从6月会谈终止之处继续谈下去。新泽西州以后举行州长选举，新泽西州民主党州长菲尔麦菲星期三宣布自己赢得连任，以微弱优势击败共和党前议员杰克西塔雷利。据新泽西先驱报报道，非官方的结果显示，麦菲以19294票的优势赢得了50%的选票，而西塔雷利获得了49%的选票。 已经有 98% 的选区报告了计票结果。在总共6348个选区里面，还有199个未报告结果。西塔雷利的竞选发言人斯塔米威廉姆斯反驳了现任州长的这个胜选声明，说他不负责任，因为目前计票差距仍然很小。自从1977年的布兰登伯恩以来，还未有任何一位民主党人赢得新泽西州州长的连任。计票之所以比预期的时间长，是因为新泽西州今年推出了新技术，包括新的投票机。譬如据新泽西先驱报报道，在帕特森选举官员无法计算选票，因为他们意外地锁住了选票机。近日 Facebook 通过改名的方式表达了对未来虚拟世界概念的关注，但是这个举动引发了更多质疑。卸任已久的 Google 前 CEO 埃里克斯密特最近也表达了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极大担忧。斯密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警告，人工智能技术很快就会无处不在，但他警告说这个不一定是对人类社会最好的事。斯密特认为人工智能是动态的，它一直在变化，会做出人类意想不到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它有学习的能力。他说，当我们建造没有自毁开关的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等于在召唤恶魔。在回答是否认为 Facebook 可以通过改名而摆脱麻烦的时候，斯密特说， Google 虽然更名为 Alphabet， 但 Google 还是那个 Google， Facebook 亦都是这样。其实斯密特并不是唯一对人工智能表示担忧的人。 Tesla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亦表示，他对自己公司内的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安全性信心不高。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增强现实技术带来的滥用风险甚至超过了社交媒体。35岁的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11月2号在微博发文，公开自称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逼她和她发生性关系。这个消息很快遭到中共全网封杀，并禁止网民评论。不过消息即刻就引爆海内外的舆论。11月3号有外媒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有关彭帅的事，发言人汪文斌瞬间尴尬，说自己没有听讲过。11月3号中共中纪委网站发布天津通报8宗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提到天津城建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姚国强接受不当宴请，以及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台湾上报11月3号报道，虽然还没办法确定中纪委此举是否将调查矛头指向张高丽，但由于天津长期是江派天津帮势力重要据点，这个时候通报天津纪律案件亦令到分外情丑闻因此蒙上中共派系斗争的疑云。报道表示，张高丽仕途一路受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拔，时机和案件内容引发张高丽已经被中共高层锁定为下一个整肃对象的联想。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4号，下面是香港简讯。同大陆早日通关已经成为林郑月娥政府的头等大事。立场新闻引述英文报章南华早报11月3号的消息说，香港国际机场将会分隔管理来往大陆和其他国家的旅客，两类地区的航班将会被分开处理，航空人员亦都会分别工作，以防交叉感染，期望可以优先同大陆通关。报道说，由大陆来香港的航班将会使用更接近办理出入境手续柜台的1至24号站，旅客和机组人员落机之后会被送往临时样本采集中心进行检测，获阴性结果的人士可以乘搭接驳巴士到客运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并且领取行李。而国际航班就使用25至71号闸口，旅客和机组人员将会被送往另一个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检测， 完成之后，乘坐机场接运系统到客运大楼之后，前往检疫酒店隔离。乘搭国际航班抵港的旅客和机组人员在检测、办理入境手续和拿行李的地点都和大陆航班完全分隔。除此之外，当局还将会在离境禁区做分流，划分前往大陆的航班区和前往国际其他地区的航班区域。所有旅客都可以在临近的出口柜台的大陆航班区域购物，但是一旦过界前往其他地方区域就不能够返回大陆航班区域。另外，处理大陆航班和国际航班的人员要分开工作，不会混合执勤，但是方案仍待最后敲定，预计会在11月10号确定最终方案。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向立场新闻证实，政府正根据相关风险评估检视旅客抵港和离港的安排，以加强机场的疫情管控，包括可能进一步分隔来往不同风险地区的旅客。局方又指，过去一段时间当局已经在机场实施措施，以减低输入个案的风险，如果透过指定抵港通道和检测代行安排分隔由大陆和海外抵港的旅客，而抵港和转机旅客亦都分隔处理。香港机管局发言人就指，一直同政府保持紧密沟通，并不时按政府最新指引审视机场的防疫措施，以配合政府在机场实施的检疫安排。在香港国安法底下，记协屡屡成为被针对对象。二号消费者委员会突然宣布暂停举办同记协合办的消费权益新闻报道奖，记协对决定表示失望，直言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有价值的事物逐渐消失。香港国安法推行超过一年，导致香港多个社团组织先后被迫解散，包括教协、石墙花、612基金会等等。香港记者协会亦都在今年八月开始受到中共喉舌文汇报连续点名批评，其后保安局长邓炳强亦都加入声讨。大公报星期二发表报道，话消委会刹停同香港记者协会同埋摄影记者协会合办嘅消费报道奖。其后喺传媒查询下，消委会嘅透词系传媒近年无论线上线下都迅速发展。消委会同传媒协作的消费权益新闻报道奖和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等活动，无论内容和形式上亦都需要与时并进，所以决定全面检视相关活动的形式，重新制定长远计划，报道奖因此暂停举办。等检视工作完成之后，将会以全新面貌和大众见面。记协发声明回应事件，对消费者委员会未就此同协办组织包括记者协会和摄影记者协会磋商，单方面决定停办感到失望。记协指，消费新闻奖在2001年开始举办，是消委会联同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举办的年度盛事。20年来，奖项鼓励了新闻界发掘更多消费权益新闻，过去好似牛丸冇牛肉、护老院脱光长者洗澡等获奖报道，都有助市民认识自身权益，开导社会风气。记协又指，奖项同时设有校园组别，家长以报道保障市民消费权益，就读于香港大学或者专上学院新闻系的同学。奖项的设计是对年轻记者的肯定。多年来，不少后来出类拔萃的记者，年轻时候都曾经获得这个嘉许，更坚定要担当第四权的决心。记协强调，生命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下，无数有价值的事物将不免逐一消逝，但是当他们在眼前化作飞灰，仍不免令人神伤，但是仍然期望今次暂停并非消费新闻奖的终结，希望消委会在检讨过之后仍然可以以他所能够接受的方式复办赛事。记协主席陈朗星接受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在前一晚一号才有消息人士告诉他，接下来的这一届颁奖典礼将会刹停，但是就未清楚会不会永久取消奖项。就大公报引述政界人士批评，指消委会和记协等组织合作影响奖项的公平公正性，他批评讲法是无的放矢。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 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报告指中共欲以战逼和。张高丽曾狂言婚外情是小节。张高丽的真爪实干大起底，江派人马殊途同归。中国陷能源危机，中石化和美国公司签20年购买合同。欧议会代表团访台，高呼民主万岁，蔡英文接见。港中院裁定共同犯罪不适用于暴动和非法集结。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3号发布中共军力报告，内容提到中共扩张核武的速度远超预期，推测2027年可能拥有700枚核弹头，到2030年可能拥有1000枚。报告还提到中共军队快速现代化，意图在2027年前依照北京条件将台湾领导阶层逼上谈判台。对此，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表示，以战逼谈是北京想达到的里程碑之一，但是我们不可能统一之下抛弃自己的主权，接受中共的制度而忍辱偷生，大家要很清楚地知道屈辱不会得到和平。这份报告提到中共持续投资和扩张它的陆基、海基和基载的核运载平台数量，并打造必要基础设施来支援这一项主要核武扩张，已动手打造了至少3座洲际弹道飞弹射井。未来10年中共目的是推动核子力量的现代化、多样化并加以扩张。美国目前拥有3750枚核弹头，截至今年9月1号已经部署了其中的1389枚。报告提到，尽管中共核弹头的数量仍远低于美国目前的核武库存，但和美国2020年对中共核弹头的估计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报告提到中共军队快速现代化，在多项领域不断增强，目的是在2027年前克服所有阻挠，以武力施压夺得台湾，且具备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国，并强迫台湾政治领导阶层依照北京开出的条件上谈判台。报告还说，如果发生持久冲突，中共军队可能会选择升级网络空间、太空或核活动以试图结束冲突，亦可能会选择打破僵局并寻求政治解决。中国女网球名将彭帅2号自曝和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发生不伦恋，而且张的妻子康静亦知情后轰动海内外。有媒体挖出张高丽曾讲过婚外情是小事，而他曾经最信任的女总管马白玉亦因为贪污被判18年，不少人认为他是替罪羊。香港动向杂志曾报道，2004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多次收到关于张高丽的举报，因此不得不找他谈话，并要求他上交一栋别墅、多幅油画、劳力士手表等。但2005年张高丽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时，中共地方党政机关再次出现张高丽生活作风、家族败坏的传单。面对上述负面消息，张高丽在省纪委常委会上公开表示，我要再讲一次，省委要保林某生活作风问题，婚外情毕竟是小节，有人要搞大向上送材料，最后还是由我来拍板，我反对提倡清教徒式的生活。直到2018年张高丽最信任的能干女总管马白玉爆出贪污受贿，令到张高丽颜面尽失。据当时澎湃新闻报道，中国检察机关指控马白玉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曾利用职务非法动用国有资金3.64亿人民币炒股，一共为中国国库造成至少3.15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因此判马白玉有期徒刑18年。但对于马白玉案件，很多人都认为入狱是替张高丽孭锅。尽管张高丽负面新闻不断，但他在官场却能够一路亨通，外界普遍认为他背后有江泽民派系做靠山。如今由于北京六中全会在即，彭帅自曝和张高丽发生不伦恋，引发各界猜测和讨论。目前张高丽本人未曾出面作出任何回应， 中共官方及媒體從上到下亦被談此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則在被外媒問及這件事的時候只是回應，我沒有聽說過這件事，這個亦並非是外交問題，快速大過這個問題。與此同時，相關問題亦在中國外交部網站消失。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
中國網球名將彭帥二號晚間在微博拋出震撼彈，發文自爆和75歲的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發生不倫戀，被張高麗帶回家性侵。張高麗的妻子康傑甚至在門外把風，誇張程度令人咋舌。張高麗過往的名言亦造翻出，自稱工人出身的他總是稱工作就是踏踏實實幹，真找實幹。而隨著中共六中全會即將到嚟，江澤民派系以及上海幫的政界和商界人馬近一個月屢屢遭大事重創，令人好奇。張高麗自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就在茂名石油公司任職，過去自許為搬運工人出身，在2012年11月中共18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2013年至2018年曾任國務院副總理，被視為江澤民派系石油幫的人馬。張高麗在2012年仲是擔任天津市委書記時的一段名言亦被翻出來，工作就是踏踏實實幹，老百姓得到實惠，老百姓說你好，你才是真的好，求真務實，真找實幹，為民辦事，我們一直信守這個承諾。張高麗的妻子康傑是在茂名石油公司同事而認識，根據新華社過去公佈的資料，張高麗的兒子從軍事院校畢業後分配到部隊基層單位工作，在2013年是個副連級幹部，但報道中並沒有透露張高麗的兒子的名字。中共六中全會即將本月召開，同樣為江派人馬的中共兵器工業集團前董事長尹家瑞因涉賭受賄被逮捕。此外，中國著名房地產集團花樣年控股集團在上月爆出債務違約，一筆應該在4號支付的2億美元債務無法支付。花樣年創辦人曾寶寶的大伯是曾擔任中國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曾慶紅，為江派知名領導人物。江派和上海幫在政界和商界的人馬一個個被擊落，引發猜測。中共政策導致國內煤炭和天然氣能源短缺，電荒蔓延，當局在國際上大舉購買能源產品。日前仲同關係越來越對立的美國簽署了長達20年的液化天然氣進口合同。據中共黨媒新華社4號的報導，中國油氣巨頭中石化當日同美國 Venture Global 天然氣公司簽署了為期20年、每年40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的購買協議，這個是至今為止中美雙方簽訂的規模最大的液化天然氣長約協議。除了上述協議外，中石化旗下的聯合石化還將從 Venture Global 的 Calcasieu Pass 項目購買380萬噸液化天然氣資源。路透社引述 Venture Global 总裁的说话称，上述协议将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增加1倍。金融时报上月21号亦曾报道，在中石化和 Venture Global 签署3项长期供应协议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将增加1倍以上。路透社上月15号消息称，由于中国能源短缺，至少5间中国公司正同美国出口商深入谈判，以確保長期液化天然氣供應。在中共大舉炒作武統台灣之際，歐洲議會代表團首次出訪台灣，代表團團長一落飛機就高喊民主萬歲。次日會晤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時又表示，這次訪台是想傳達台灣並不孤單的訊息。 11月4号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代表团的三日访台行程进入第二日，在总统府获得蔡英文的接见。蔡英文表示，这个是欧洲议会历史上第一次派官方代表团来台访问，意义非凡。在会谈中，蔡英文还提到欧洲议会上个月通过的有台报告，以及台湾和捷克刚刚签署的合作了解备忘录。他表示，这次欧洲议会代表团来访是希望了解台湾应对复合式威胁和假信息的做法。他期待双方可以建立对假信息的民主联盟。代表团团长古斯曼 Glucksman 在致辞中表示，这次访台是想要传达一个很简单而又很清楚的信息，就是台湾并不孤单。他说，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的党团，代表着不同的理念，但是共同点就是支持台湾的民主。欧洲议会将同台湾站在同一阵线，一起捍卫自由、法治和人性的尊严。古斯曼表示，台湾面对巨大压力和攻势，仍然发展出令人赞叹的民主。如今欧盟亦面对来自威权政体的大规模攻势，试图加深欧洲社会之间的对立，摧毁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最终弱化欧洲的民主。台湾对抗威权的成功经验值得欧盟借鉴。在当日的会晤中，古斯曼还预告，这次代表团访台是欧盟和台湾交流迈出的关键第一步，未来将更进一步促进高层的会面和交流，持续加深伙伴关系。代表团3号早上7点在台湾桃园机场落机时，古斯曼亦曾面对媒体，手按左胸点头说，非常感谢你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民主万岁， Long live democracy。香港反送中事件中，多人被检控暴动和非法集结罪，部分案件引用共同犯罪原则，导致多名被告罪成。终审法院星期四4号推翻上诉庭的讲法，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于暴动和非法集结罪，不在现场参与者不可以被视为主犯。香港终审法院上个月初开始处理赴汤蹈火、汤伟雄和2016年旺角骚乱案被告卢建文的终审上诉，以厘清普通法下的共同犯罪计划原则是否适用于非法集结和暴动罪。终审法院星期四4号颁下了判词，裁定共同犯罪原则不适用于暴动和非法集结案，不在现场参与者不可以视为主犯，但中院强调推动、鼓励或促进非法集结或暴动的行为，不论被告是否在场，均可按从犯罪行惩处和主犯一样的刑罚。判词强调推动、鼓励、促进非法集会或暴动的行为，不论被告是否身处现场，均可按从犯罪行及不完整罪行惩处，但单纯身处发生非法集结或暴动现场并不招致任何刑事法律责任。至于卢建文的上诉遭到5位法官一致驳回，需继续服刑。中院认为控告卢的公诉书技术上虽然有欠妥之处，但呈堂证据足以证明当晚在旺角砵兰街发生暴动，而卢建文积极参与其中，因此陪审团有充分证据裁定卢暴动罪成，未有造成司法不公。正在服刑的卢建文由囚车押送到中院听取判决。另一上诉人汤伟雄则未见现身。汤伟雄事后回复传媒时认为，今次裁定的结果符合预期，形容上诉成功只是将香港律政司在法律上僭建的事回复原貌，但他强调今次结果总算在难行的日子里面为朋友带来正能量。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创新高，评论张高丽丑闻，网友创意避开审查，学生按家庭背景分类，舆论哗然，美国会通过主日大使提名，人选强势或利于抗共， 外务大臣未有人选，日本首相岸田身兼两职。下面是新闻的详尽内容。目前中国能源严重短缺，从美国进口天然气激增。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创新高，与几年前贸易战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最新数据，八月份美国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达到510亿立方英尺，是2020年同期的三倍之多。EIA 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占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17% 以上，是有纪录以来最高的月度总出口量。十月份，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钱尼尔能源公司 Cheniere Energy Inc. 宣布一项新的13年协议，向中国能源分销商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供应液化天然气。这个是自2018年以来美中之间第一笔大型液化天然气交易。新的采购亦都将会令中国在2021年接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买家，而且正在稳步增长。2020年天然气占中国总能源 8% 左右，高于2009年的 3%。华尔街日报分析，导致这个转变的原因有二：全球能源短缺引发价格飙升，习近平承诺努力减少燃煤以减少碳排放。目前中国遭遇多年来最严重能源短缺，液化天然气的价格因此飙升。钱尼尔能源公司股价在2021年到现在为止已经上涨 80%， 市值增加100多亿美元。 Evercore ISI 分析师 Sean Morgan 在最近的一份客户说明中说，总的来说，我们仍然看好钱尼尔的近期和长期前景。网球运动员彭帅二号在微博爆料，说他遭到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的侵犯，并且被抛弃。他那份贴文只是停留了20分钟就被人删了。中国网络一片寂静，目前查找微博不单止没有任何彭帅和张高丽的新闻，连他们两个人各自新闻下面的评论区也都被大量封杀。网友只好借用同名同姓的人在他们的微博那里留言，例如有一个警察叫做彭帅，但后来他下面的留言也都全部被禁声。于是网友就在各大论坛和社交媒体中和中共网警和审查员斗快，并且大力发挥各自的创造力，自创多种近义词避开审查，包括用中英文结合体、拆字、谐音咁嚟进行讨论。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网友发布了一张中共元帅彭德怀和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合照，用这个来暗示彭帅和张高丽，获得网友赞扬有智慧，被评为最有创意，还有人说今次看看谁够胆删。网友创造出的留言方式令人捧腹大笑，有人将彭帅和张高丽的名字拆开，用彭于晏帅，彭于晏是一个演员，彭于晏真帅来作为讨论暗语。不少网友使用中英夹杂的方式进行讨论。用大陆微信有很多敏感词，网友说什么都发不到出去，有些网友就直接放弃用文字，改用表情图案来被审查。有不少网友点评，能够看得明的都是天才，为了发个信息要绞尽脑汁。现在在中国大陆，师德日益下滑，学校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做法比比皆是。有些学校按照家长的背景，将学生分成11类，其中包括权势垄断部门子女、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引起舆论哗然。近日山西原平市第一小学一张学生情况统计表在网上热传，这张表格将学生分成11类，有女学生、家庭离异单亲学生、辍学学生、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权势垄断部门子女、家长有信教的学生、家长有犯罪前科的学生等。 分类中的权势垄断部门子女、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都有明显的等级划分，引起民间议论纷纷。大陆新浪微博大 V 黄仁平发帖说，按父母权势来分贵贱，或者按学生表现来贴标签，既是对学生家庭信息隐私权的侵犯，亦都是一种对学生尊严的羞辱，都是很明显的越界越权的行为。就算老师不会因此区别对待学生，这种信息收集本身就是向学生灌输权力、关系、等级的观念，是一种很坏、很肮脏的教育。11月2号，原平市第一小学工作人员对外界回应，将责任推给老师，说是部分班主任没有领会意图，因而做法不恰当，并指这项工作是学校按照上面的指示做的，但是老师对会议精神没有深刻领会。原平市教育科技局还发布通报，在全市教科系统对该小学进行通报批评，对校长进行诫勉谈话，副校长警告处分，取消一些教研员工和班主任的评优资格和职称的晋升。但是大陆网民不买账，纷纷表示这个明显是全校统一的登记表，不是某班主任自己搞出来的，班主任都很惨，他们要孭锅。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号以赞成票占大多数通过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 Rahm Emanuel 的提名，在参议院外委会确认之后，伊曼纽尔将于近期赴日本就职。伊曼纽尔是前芝加哥市长，被认为有强势作风和政治能量。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 Ryo Sahaishi 认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不单只是保护美国的利益，还要向华盛顿强调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而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伊曼纽尔有足够的能力影响拜登政府的权力中心。如果是一般的学者或者职业外交官，只是在政治任命的旋转门上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没有实际的权力影响政策，而商界人士或者商人就缺乏政策洞察力。因此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佐桥亮对伊曼纽尔有很大的期望。而华府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研究员 Grant Newsham 就批评伊曼纽尔行事风格直接而强势，不适合同日本人打交道。伊曼纽尔10月20号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的时候，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表示美日伙伴关系60几年已经成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基础。美国战略是以团结来实现安全保障，而印太地区的团结建立在美日同盟上。他说，中共想要加入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就是要成为支配者。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深化美日在各经济领域的合作。当全球第一和第三的经济体整合的时候，将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他认为这份工作的核心是对抗中国，并提出日本增加国防经费对美日同盟是不可或缺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金利明因为在众议院大选区败选后请辞，外务大臣茂木敏充4号起接任干事长，令日本外相一职空缺。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在11月10号组阁之前由他亲自暂代外相一职。日本共同社报道，自民党今日总务会正式决定茂木接任党干事长。茂木当选过10届众议员，历任党政调会长、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同前首相安倍晋三、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关系良好。而对于首相岸田文雄来讲，兼任临时空缺的外务大臣一职，他亦都有丰富的经验。岸田曾经在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的期间担任外务大臣长达约4年半，是日本二战后连续在任期间最长的外务大臣。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
老朋友反面，德国批评中共让我失望。知名学者易中天工作室注销，网友表示易老师保重。美国启动专项行动，严格审查中国留学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否续任，拜登表示好快就会宣布。美联储11月下旬开始缩减购债利率不变。日媒报道，由于晶片短缺，苹果会减产 iPad， 专注生产 iPhone 13。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号星期四，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人既没有亲自出席会议，亦都没有通过视像支持，而是上传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参与会议。北京当局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表现令德国失望，继美国之后，德国政府亦都批评中共的气候目标不够充分。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继美国之后，德国政府亦都批评中共应对全球变暖的承诺不够充分。德国环境国务秘书弗拉斯巴特在格拉斯哥表示，中共的角色令人失望，各国迫切需要通过对话来推动中国实现更有雄心的气候保护目标。弗拉斯巴特认为，当然必须承认北京宣布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样对其他新兴国家来讲是破冰船，但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够了。他强调说，直到2060年才实现碳中和，并且不对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作出任何承诺，这个不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废气排放国的最后话语。德国传媒亦都立即对中共提出了批评，德国 NTV 电视台批评说，中共是最大的气候伪君子，习近平是故意躲开联合国气候峰会的，他领导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60%的电力来自燃煤电厂，但气候抗议遭到残酷镇压，多个环保组织譬如绿色和平组织也都严厉批评中共的气候目标，但中国不会告别煤炭，因为国家的工业安全已经不稳定。最近中国大约有20个地区不得不在特定时间停电，就因为可用的电力太少了。国家计委直接要求内蒙古、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增加煤炭产量。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讲，工业安全显然比气候保护更重要。一年之后，习近平希望在共产党20大会议上获得第三个任期，并许诺民众共同富裕，在此煤炭应该帮助他达到目标。不管是在香港新冠疫情，定是在气候煤炭问题上，习近平政府都注重尽力压制国内的抗议活动。互联网上对当局行为的批评已经被政府广泛删除。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 COP26 上作出承诺，将会在2030年之前停止和扭转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趋势。而对于习近平的缺席，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习近平不参加20国集团和气候峰会犯了一个大错。近日，由大陆知名学者易中天投资创办的上海易中天文化传播工作室发生工商变更，经营状态由全族变更为注销。有网友通过天眼查网站查到的信息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引发热议。公开资料显示，易中天1947年2月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是中国知名作家、学者、教育家。他主讲的《品三国》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受到民众喜爱。2015年4月，易中天在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上声明已经退休，之后准备建立自己的工作室。2016年10月，上海易中天文化传播工作室成立。而对于易中天工作室注销一事，网友议论纷纷。有人说，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 亦都有人担心易中天的安全，话易老师保重。仲有网友话，我就纳闷啦，点解我哋社会总系对不同嘅声音咁深恶痛绝，总系对意见人士，好多系有良知嘅顶级知识分子，欲除之而后快，多数人就一定正确嘅咩？当年千万人齐上街头，整齐划一咁嗌万岁，将知识分子都打成臭老狗，我哋嘅社会变得更好，生活水平更高啦咩？外界分析，原因是易中天平时比较敢言，关闭工作室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规避风险，亦都有时政评论人士认为，学者网红亦都好像网红 Papi 酱和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一样，会遭到打压，因为在现在的中国，不被政府允许的快乐亦都是一种原罪。中共官方日前透露，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经启动专项行动，强化对中国赴美留学生的审查力度，特别是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时要注意安全风险。中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11月2号发布消息说，今年8月上旬，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启动专项行动，强化对中国赴美留学的理工科人员审查力度，重点关注持有赴美学生签证 F1 签证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中国留学人员。文章说，至今多名已经获得美国政府合法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的时候遭到美方人员盘查，部分留学人员甚至被拒绝入境遣返回国，同时部分中国留学人员离境回国时遭到美方执法人员没收个人电子设备，这一类事件仍然有发生。文章还提醒赴美留学生要遵守美国大学相关规定，及时认真查看校方有关信件邮件，并按要求及时回应，以免行业受阻。美国情报部门近年来一直警告说，中共正在利用留学生间谍摄取美国机密，为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因此美国政府2020年5月发布公告，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持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入境审查越来越严格，甚至屡屡发生拒绝签证和遣返事件。今年9月29号，中共驻美大使馆网站介绍，一名中国学生已经获得美国政府签发的留学签证，但在入境检查的时候被盘查了50多个小时，最终未能够通关，被美方经第三国遣返回国。8月3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近期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侯斯顿机场入境时被美方盘查之后遣返回中国，美方发现三人手机内有军训照片，怀疑他们有军方背景。7月6号，中共官媒《中国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赴美签证的时候被美国使领馆拒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即将届满，美国总统拜登2号表示，很快将会宣布鲍威尔是否续任主席一职。据法新社报道，拜登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6次缔约方会议 COP26 会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一直在度考虑人选决定，包括是否再次提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预计他提名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在联储主席当前这一轮任期结束之前获得参议院的批准。他表示很快就会作出宣布，自己有很多不错的选择，但他目前不会就人选表态。白宫对数万亿美元支出法案的高度关注，导致美联储人选的决定不断推迟，经济刺激法案的命运可能决定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是否仍能控制国会。与此同时，白宫面临着喜忧参半的经济消息，包括供应链危机和通胀。一些民主党人批评鲍威尔的表现，尤其是在美联储发生交易丑闻之后，但投资者认为他仍有可能是拜登的选择。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